今天晚上求主帮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领受主的话语。首先请大家看两次的经文，你们把圣经打开来，马太福音第九章，找到了以后我们请大家看第九章35节到第38节，你要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，所以请大家打开你们的圣经，若是没有的请你跟旁边的一起来共同的来看，我们要一起念这段经文。因为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21章，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第21章15节到17节。15节到17节，我们找到一起来读这个经文。第二福音第21章15节到17节，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，请。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喂养我的小羊。”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牧养我的羊。”第三次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就忧愁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。”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要大家都为今天晚上的机会祷告，为你自己，为每一个人。因为今天你再一次把我们召集在你跟前，要来听主你的话语。我们过去2天的时间，我们感谢你，为过去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带领、改变、感动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我们今天继续要在你面前来求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求圣灵保卫主这个时候在我们当中，在我们心里面来做工，让我们听不是只是听，而是听到心里去，让我们听到不是就停在那里，而是要去行出来，让我们在山上是如此，下到山的时候也是如此。我主耶稣，今天晚上对很多的人来讲可能是最后一次的讲道，听这个信息，但是我们求你的恩典、你的感动、你灵的同在工作，不要离开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求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。我们要求主你给我们福气，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里面领受了回去的时候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在我们的单位上面，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在我们跟人的关系，在人里当中，主，我们要求你通过我们带来福音，带来信主的福音，在教会里面服事的福音，传福音的福音，带给我们的家里面，我们自己是一个仰望敬畏你的人，同样的有福音。耶稣，我们要求你帮助我们，在没有信的人当中，不管是朋友也好，同事也好，甚至是不相干的人，我们不认识的人，主，求你让我们看到他们一样需要福音，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心在我们里面。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 因为今天晚上主你要跟你的仆人同在，让他的口成为主你自己要讲话的管道，让他被主你使用，让他讲出来的话带着力量充满了能力。主你今天晚上要用你的仆人来帮助我们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因为主你的应许是不改变的。感谢上面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要你的名在这个地方得荣耀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感谢主耶稣基督。我们下面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听刘牧师说有一位姊妹要跟大家在神的面前要来唱一首歌赞美神，不晓得那位姊妹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我们请那位姊妹现在前来。那姊妹唱完了歌赞美的神，我们就请刘牧师就来做我们开始唱今天的信息。
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就相聚在这里。我记得1989年的11月，我有机会到纽西兰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开过教会。那正是六四发生以后，以至于许多大陆的有一些知识分子也到各处去。我在那边有一次，一位传道人邀我去带领。几个个人谈到是一个限流的医生，是从北平来的。那我就和他谈福音，在神的恩典当中，大概一个小时以后，他就接受主了。那接受主的时候，我记得我们跪下祷告，我说你有没有诚心祷告？他说是。我说耶稣在哪里？他说在我心里。那我就说感谢主。那么1989年，我记得是11月16号，12点，成为基督徒。那我就向他说，你知道今天在纽西兰发生什么大事吗？他说我还没看报纸。我说是你信主。我就来分类给他看，就在路加福音15章第7节、15节、10节，一个罪人悔改。在天上为他，天使为他高兴。那我就向他说，你第一个要向谁讲？说你已经成为基督徒。他说当然是我太太。他说太太出去等一下回来。我说好，那我们就交代完了以后我们就离开了。我们正要离开的时候，他太太进来，踏进了门槛以后，他就说太太我信主了。那么太太他踏进来说我也要。我们做传道人，你要离开人家说我也要，那么我们说那我们就留下来吧，我们就留下来。这时候我们就说好，既然他才来，我记得像他先生讲的时候，我是用今天下午用了福音的图，就是讲了1个多小时。可是太太，我想我就拿着一本小册子，关心你人生的好消息。那我就想说，上帝爱你，为你人生有美好的安排。他说是啊。然后我说我就讲的说，他就是就点头，然后说人有罪，他说对，我知道我有罪，然后所以不能经历上帝的爱，是啊，那么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然后讲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，他说对，我知道，我需要，他说你要亲自接受，他说我就是要接受，因为先生信主了，他没像我从来没有传福音这么快的，因为这些人信主的时候，一项一项试试，这有两颗心，一颗是自己做中心，心神乱糟糟，好事做不到，坏事想过头，心中常常不平安。他说我就是这里，他说那你要在这里，心中有平安，让你掌管。他说要啊，他既然要，那么我们就跪下来祷告。我说上帝啊，我需要。祷告完以后，我都还没说话，我只是问他说，明白。耶稣，你有没有诚心祷告？他说有。耶稣在哪里？在我心里。20分钟之内，他这个太太接受了。当我们刚刚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先生开始讲了：“太太，你知道今天在你身上发生多大吗？”其实这个大事是我不
晓得今天晚上到了当中有多少人这两天已经接受主的。我说这是这几天到今天下午我还是讲，有一个人说我今天报纸都没有带来，我说不要带报纸，是你信主是大事。我不晓得那些人可以站起来让人喊你去高兴，当天使为你高兴的时候，我说有些人回去，那你今天接受主的这些接受你站起来好吗？有没有？大家都看后面，不知道看到哪里去了。我觉得冰干到哪里去了？
冷干，
冷干有没有？还有其他人都没有在这里吗？那些不知道现在是不是特别开班？是不是特别开班？都没来。感谢主，今天下午又有六个人接受主，我想你们遇到他们，扶持他们，让他们在里面。做一个新的基督徒的时候，有弟兄姊妹的爱和关心。那么今天我今天讲的有爱才有粮的时候，我先提到耶稣所说的一句话。其实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，耶稣他曾说举目向前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我要提起的说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有人想说，你们不是说有要四个月吗？是按照常理，你要种稻要四个月啊，可以收割。但是你不晓得是水神，有的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你今天你有人接受主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是你。我记得啊，有一个弟兄啊，提到一个传道人，他自己说，其实，在传福音上就像吃那个甜甜圈。啊，假如你要在今天中餐，用甜甜圈来吃饭，你说吃到第五个不饱，第六个不饱，第七不饱，到第十个饱的时候，请问你要付钱要付十个还是付最后那一个？当然全部付，因为前面你是第十个，你不过是第十个甜甜圈让他庆祝，前面已经差不多饱了，是你是最后一个是帮助他而已。我想这样的解释很好，就是说你今天可能是杀手。没有结果，感谢主，我是杀手。可是明天，你的人接受主的时候，感谢主，我是最后一个甜甜圈，是让他接受主，是我神让我有份。可是是收割的和杀手的一起高兴。那么在这里想到，在我传福音的路上，我就发现许多时候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问题你有没有准备要去收割？我刚提到那个澳洲的事情，然后我再提到在巴西，我有一次去带领九一年带领一个个人传道的开班。那我个人传道的开班的时候，我就希望他们就是需要去带领十个人，和十个人传福音。哇，他们有的是开始要到哪里去找十个人，两个礼拜之内要哪里找十个人。最后他们也找到电梯的工人了。他说到巴西，他每天在那上上下下，可是都没有看到这个人。那天他开始看到举目向前观看，看到他每天坐电梯的人，就约他，看他谈，竟然他这个巴西人也接受你了。我记得有一个这个传道人，他那时候还是医生，那么这个罗医生啊，现在已经是牧师。那么他说是跟哪里找？他直接想到他的妈妈。可是要向亲人传福音最难，先传福音最难，因为他最认识你啊。所以当他真的是要传福音，有这样的一个迫切性的时候，他有一天就是去找他妈妈。他妈妈说有什么事情？没有。他说那你今天来这里做什么？我好大的勇气在说，妈妈，我想向你介绍耶稣基督好不好？这人讲的时候都讲的都不大敢讲出去，没有想到妈妈说好啊，我感谢主。他说赶快拿出来，我不晓得他用什么材料，说妈妈是这样的，福音是这样的，是上帝爱你。然后讲，说妈妈就讲完说，妈妈今天你要不要去？他说要，他说妈妈你要去？我不服，感谢主，他就哭了，他哭了。他说原来他没有想到说他的妈妈已经准备好，只是他没有向他讲而已。他说觉得不好意思，但他实际上讲的时候，竟然妈妈进去了。哇，他那边做见证的时候，他一边做见证一边哭。感谢主，其实有的神已经在他的心中已经动工了，是等人家去收割。其实有的你的好朋友可能是这样，求主帮助。我记得有一次，
我接到一个电话说，就是你能不能到医院看望有一个老弟老先生？我说当然可以啊，因为我刚刚从参加一个 conference， 就是一个 pastor conference， 然后我提到听到一个见证，我心很感动。有一个80几岁的老弟兄，他这样做见证，他说他是他们教会的，就是传福音的牧师。那他的主要就是介绍这些80几岁的，他说他传福音是特别是医院看房的牧师。然后他讲，他昨天带领二十几个人信主，我想问一下，昨天带领20几个人信主，这怎么可能？所以他的我小的时候，我就去参加，啊，原来他每一天看望五个病医院，还有两个老人院。那么在美国这个时候，他们大概在做耶稣的背景，他们只能晓得说上过教堂，以后离开主了。当年老的时候，当他去看望的时候，啊，他们接受主，就是很快就再一次肯定让耶稣回到心中。所以他每天这样说，他说为什么他这样说呢？他一开始看为什么他们这么80几岁还这么积极呢？他说原来有一天有一个医院打电话来说，那时候大概是8点多9点多，那他老人家他就想说有一个人想见你，想找牧师为他祷告。他说好，明天我一早第一个要去找他，所以他就明天7点就一早起来，就从那7点钟就到这个房间，就去找这个人，发现这个病房竟然是干净的，已经不好。他说就去找护士长说，不是有一个人要找我祷告吗？他说牧师，是他昨天晚上说要请你为他祷告，可是他早上6点钟已经离开世界了。他为这件事情哭了2个礼拜。他说主 never meant to happen again， 不允许再发生。所以他向主一个心愿，不管今天，只要有一个福神希望他去，半夜他都去。以至于今天成了一个医院探望，而且疾病得人医治。其实当你去做的时候，是有时候你撒种，可是有时候你也领受到收割的喜乐。那我就听到这个 conference 以后，我就想自愿要到医院去做这种 volunteer， 就是洽陪。可是这个一般的医院并没有这个 conference， 他说好，有空我们就来找你，有需要的话。可是我们大部分从东南亚来的，大部分没有信主的人，他们在需要的时候，他们不会想到找牧师，所以很少。那有一天，当我接到这个电话，说去他们老弟兄，我当然马上说愿意。那我去的时候才知道情况，哦，他们在 lobby 就等我了，等我。他说在哪里？他说 intensive care。那我 intensive care， 啊，那我就向他说，我们就一起就到 intensive 的地方 care 地方。我就发现这个老弟兄，这个老先生躺在那边，哇，中风，瘫痪，又偏食。几根管都插在他的口里面，鼻孔里面。那我就这个要怎么传回？我正在想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的手还可以动，我就握着他的手。我说：“我是林牧师，来向你传福音，可以吗？”他只要愿意，你就要表示，他的手就握着我。我感谢主，我就看上天说：“上帝啊，我来为你祷告，我来为你摸你祷告，求主怜悯。”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吗？他说愿意。他的背景是他是中学、大学是读基督教学校，以至于他很骄傲。他说不信，他说你常到教会去说，我都讲比牧师好，所以我就去见你。所以见了他一面，到年老的时候，生病，我去的时候我就握着他手。我承认，我顶撞你，我是一个罪人。当我将握着手祷告的时候，他突然间出心，就像昨天我说服他，不要我后面办的时候他去了，那等一下可以怎么交代？原来是我在做认罪的时候，他的心就震撼，我两次这样震撼。 最后祷告了，就这样我们就求主祝福。然后我记得那一刻我还转过去的时候，我因为医院有说你不能随时进去，就是有你的病人你去看望，所以我一看望病人我就顺便照一照这一层有没有可以看望的中国人。那看到我有一个弟兄，有一个向我说啊，这里有一个啊，有一个好像从越南来的啊，可以是讲越南话。我就进去，我就说啊，听说哦，这是你的妈妈。他说是妈妈在生病。他说是怎么样？他说是中风。他说我可以来为你祷告吗？他说你祷告，我们是佛教徒的。我说不要紧的，只要祷告愿意。这时候他说那我打电话看看。然后他就打电话问他哥哥，我哥哥有一个说牧师是来为我们祷告。然后他哥哥说向他讲话，他就问我说祷告一次多少钱？我说不要钱的、哦、不要钱的，我们就是来关心。然后他哥哥说好，然后他说好，哥哥说好，我就为他祷告，为他祷告，我就只能为他祷告。在基督徒里那个祷告的时候，祷告完以后他说、哦、我妈妈这里你要按手位这边还要让我为他祷告，我这个最终发生啊。那么这个我的为那个病人祷告完以后，然后我就到楼下，因为然后接着他的太太，就是刚才圣老弟兄的太太，就到楼下和我见面。那一天他女儿，然后他一个儿子从阿德莱港回去的一个信徒，然后有一个姓周的一个周的先生带着他的年长的爸妈，就是来看望，间有五个人在那。那以前我就想到说啊，这样就啊以后再谈，可是那时候我的心被主感动住了。我把耶稣，我说你应当进去的时候，你进去的时候就为他祷告吧。听不到，因为你站在那边也不是服侍，也不用做什么，你就会继续的为他祷告。他说我就是不会祷告，他说我今天来就是帮助你认识主，以至于你能祷告向主求。他说好，我所以我下午准备了信本，所以我们就几个人就看，有人一起看，我一句介绍到最后，你可愿意接受主吗？慢慢点头，然后就一起祷告，要祷告，我就请妈妈祷告，妈妈祷告。你有祷告，以后这周先生可以祷告。然后这个周伯伯这个年长的，他也祷告。我以为他说这个客人不好意思，可是我要求你听了，你要不要？上帝啊，我也需要你。我现在也打开机门，那天四个人接受主，我没有想到那四个人接受主。下面四个，上面一个，算五个人接受主。然后我每天就这样打电话让他关心。有一天我在去医院的时候，遇到感谢主，他的第二天，他的家里就打电话说，是不是可以为他受洗？我说只要他愿意啊。然后他们去沟通是愿意表示。那天我就带着烦恼和几个同工就去，他进去的时候。他说这个医院说不行，咱们有十几个人进到那个加护病房的那个房间不行。他说我爸妈要受洗，所以让我们进去看爸妈受洗。最后当年的结果就是说两分钟你们都不能讲话，只有护士能讲话，这个条件我们就进去了。那进去我就说啊，圣老弟兄，现在我要奉主的名为你受洗，就是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接受洗归入他的名下。他用手表示，有那些我就为他受洗，我能达到为他摸浴祷告。啊，在上面就见了一个老先生受洗，然后我们就马上到了恰口小教堂，他的太太就在教堂受洗。故事没有完，有一天我去看望的时候，他的儿子从台湾来，从台湾的时候我们就到。我就说周弟兄，周先生，你的爸爸信主了，他说我知道，他说我已经向神发了重誓，我的爸爸好起来， 我全家都要，我要带着太太和两个孩子都来受洗。”现在宗教会都为你的爸爸在祷告，然后你在旁边就来看，看出爸爸好起来，我去受洗。不、哦，你要加入进来，你要接受主耶，加入这个祷告的行列。那个时候是妈妈和这个大儿子，在面对大儿子第一次见到他的妈妈，坐在那说：“牧师说的有理，牧师说的有理，你不能在那旁观，给人家加进来祷告。”哇，这个大儿子，那时候我们就三个到小伙去了，然后他们就跪在那边说：“上帝啊！”我打开新闻，我的家庭需要你。那天接受主，六个人接受主，以后还有女婿接受主。忽然间，那么有一天，我是带领一个个人传道训练的时候，他的女婿已经在参加那个，已经是第七个人。以后通过他的女婿，不晓得还有一批人有信主。感谢主，是你想不到的。当你愿意去的时候，神就为你开路。当啊，我们就说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其实庄稼熟，庄稼。多，这是耶稣当时所讲的话。耶稣当时说，耶稣左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传福音，然后医治病人。那他看见许多人，就怎么样？他看见了许多人，耶稣的态度就怜悯他们。为什么怜悯他们？等一下我讲怜悯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，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我不晓得你举目观看，你看到是谁？有些人举目观看，所看到都是自己家人三个人、四个人，就没看到别人。可是你举目向前观看，有多少需要收割的庄稼正等候你？是你没有想到，不是你撒的种，可是他们为着这个收割，让你去收割。因为这些人苦苦的，当我在各处。传福音的时候，有真的看到我们许多的华人各自的移民所遇到的痛苦。我有一次到纽西兰的时候，拜访一个家庭，那时候那边有22个家庭，大概住在几条街的附近，然而只有两位先生住在那里，因为其他的就在这里没有，希望投资不能投资，因为那国家的经济也不是那么繁荣。以至于他们都钱都放在银行，剩利息，利息还要先扣税，所以他们说：“哎呀，不能这样。”所以许多先生都回到香港，回到台湾去工作赚钱。所以太太带领孩子们在那边很辛苦，很辛苦。有的晚上不敢下楼梯，下楼了，楼房他不敢下来。那我记得这个家庭，他说：“这孩子初中，正式初中。”他还是说国民学校六年级很不容易教，这个男孩子很不容易教。他说每次都能拿起电话向他向先生说：“我告诉你爸爸。”电话拿起来就直播过去，然后爸爸在那边向孩子骂几句，要孩子劝孩子，这样太形象。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上个月我的电话费多少？”那我不晓得。他说台币10万。1989年台币10万，我吓一跳。我算一算，那时候是25块钱一块美金，4000块的美金，电话费4000块的美金，他说只够我来回两趟的。哦，就是这三个孩子。你看，一定的痛苦。他看到我，看到好像听到台币10万，有一点吓一跳的样子。他说我不是最多的，隔壁12万。你能想象那个晚上，好算好台湾的时间，先生啊，这个11点钟，应该是联络的时候，可是打电话去没有人接，录音，心里不甘心，11点半再打一次，还没有回家，12点再打一次，还没有回家，以后5分钟打一次啊，你知道这个家庭没有平安的。我们都打一次，因为不晓得一个太太带三个孩子，可是又不晓得先生在哪里。其实移民的社会有多少家庭的问题，有多少家庭的痛苦。有次我到，我想移民就像移植，就把树木移过来。当你要移民的时候，你不是全部的家当都是搬过来，有没有？没有，一棵树要移植的时候就。要是挂头梁，就是有一点土， 就可以，那么可不要足够，他可以翻过来。啊，前面的树还要砍。我记得我曾经就是这样摇的鼻子。那我记得我，我不晓得你吃过白桃没有？好像都没有吃过白桃，都没有。好不好吃？我就喜欢吃白桃，是我想，但是结婚多年纪念日，他们来种一棵树，说要种一棵白桃。那我就先呢，就看到白桃，他就这个一算钱，就是，挖了一尺。一尺的圆圈，然后一尺深，然后把这个放下去，前面的这个枝叶就把它剪三分之一起来。那天我就种了，就把三分之一的这个枝叶剪完，就放在一个水桶里面，那我们就浇水。过了两个礼拜，我发现这个白桃树开花了。我说今年有桃可以吃，有白桃可以吃了。我正在高兴的时候，我看那个放在桶里面的那个捡起来的那个小树枝，哎，也开花，哎，我想，哎，我知道这个水桶里面开的花是假的，那我不晓得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渔民就想这样。我记得我信徒有一个说，他说他最近最痛苦的就是当台湾的钱安卡拉的边角的时候，他没有赚到，那时候来的时候急急，人家到底要到美国来挖坑，可以就。要是买就多少降价卖，而且那时候是40块兑一块，还有46块去市场间换来的。说，而且现在假如我那一个房子现在不卖，实在不晓得几千万。渔民有多少的痛，有多少心酸的眼泪。特别我到莫斯科的时候，有多少国内从福建去的渔民。更是很多的痛苦。我记得那时候，他们有一句话，我看到我去传福音，今天去传福音，礼拜三，在三天以后去再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说那个人已经被这个土匪戳了一刀，现在在医院，有的被抢，有的被怎么样？我知道那是很痛苦。我就想到，我听到他们一句话，从他们深深的感受，有太阳的地方。就有华人在那里流汗，有月亮的地方，就有华人在那里流泪。有一首诗歌可以描述一样，他们很喜欢的。结果在这里，我把那个诗歌也带来了。他漫长人生旅途中，就这首诗歌，他们很喜欢唱，他们喜欢，因为这里已经讲出他们的心声。我不晓得我们多少移民在这地方的人，不管你是旧或是新的移民，有多少的眼泪是在床上流的，真的是不知何去又何从。但是在这里，他们喜欢唱首歌，因为有一个希望。你可知道神爱你？你可知道神爱你？耶稣
是就可以描述我在那边听到他们的感受。他们时候自己一个人离开家乡，在那边赚钱，钱能不能赚得到？可是在那边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有人看到他们的眼泪流出来。
谢谢。当面对这些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庄稼多，工人少，可以吗？”庄稼多，工人少。
是工人少，从耶稣的时代就已经缺少工人。所以在这里，耶稣要求是什么？你们当求庄稼的主，先求庄稼的主，先祷告，而不是先跳出去，而是先祷告。我记得我在牧养教会当中，向弟兄姊妹，特别是每一次开设的新教会，我就向那同工说：“弟兄们，没有祷告，不要摸神功，不能随随便便摸神功。要记得乌撒的手所做的事情，是耶稣说当求庄稼的，当求庄稼。”今天早上我的为骨肉之亲，你要为他做什么吗？先求庄稼的主，先求一主，先祷告一主，以至于让神带你怎么样去服侍那些需要的人。当我们进一步再想的时候，我当耶稣说庄稼多，工人少，你们当求庄稼的主，还先祷告。我不是先跳出去，而是先祷告。我记得我在牧养教会当中，向弟兄姊妹，特别是每一次开设的新教会，我就向那同工说：“弟兄们，没有祷告，不要摸圣功，不能随随便便摸这个圣功。要记得，乌撒的手所做的事情。”是耶稣说当求庄稼的主，当求庄稼的主。今天早上我的为骨肉之亲，你要为他做什么吗？先求庄稼的主，先求一主，先祷告一主，以至于让神带你怎么样去服侍那些需要的人。当今次进一步再想的时候，我当耶稣说庄稼多，工人少，你们当求庄稼的主，差遣工人，到底不就是想耶稣要差遣什么工人？当这段圣经里面35节、36节，他说他看见许多人，就怜悯他们。我相信耶稣要差遣的工人，是那些充满着怜悯的工人，和他一样怜悯的工人。那我就思想，什么是怜悯？怜悯和恻隐之心有什么不同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，可是怜悯有什么不同？看到一个生活，看到一个人躺在那里，那么你渡过去的时候，哎呀，好可怜，你要小心，就这样过去。可是耶稣所说的怜悯，都不是这样。我们就想到，在马可福音第6章34节，耶稣看到正聚的5000个人、几千个人要听他讲道，看到他们已经那么累了、劳累了，所以他就怜悯他们，就不但是讲道，而且还为他们5个饼、2条鱼喂养他们。他的怜悯带来行动。我们又看到路加福音第7章，耶稣遇到一个送殡的行列，一个寡妇，他的独生子死掉，他说耶稣看见了。就怜悯他。NIV 的圣经说 ，His heart went out to her， 他的心可以看他，可以了解他的痛苦。他这个怜悯以后，他就叫棺木停止，然后少年人讲，就把那少年叫起来，交给他们听。你还记得他的撒玛利亚人吗？耶稣讲一个比喻，那个祭司从旁边走过。利未人也从这条路走过，都是不如法利士，然而只有那撒玛利亚人，这样用他的脚把他擦干他的伤口，然后扶他上帝手，然后到了里面，而且请人家照顾他，首先把2只钱给他，不够还要回来再来算，零零。 后面就带着行动。我们也看见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，当耶稣提到说那一个浪子的事情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提到父亲远远看见儿子回来就怜悯他，于是就跑去就抱住他，一直的亲他，然后为他办了宴席，为他做了这些事情，怜悯的后面都带着行动。你还记得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地方，最后一个一段，就是有一个大麻风的病人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苦苦在他面前主啊，你若肯，必能叫你洁净。耶稣就都能实行，就伸手摸他，说我肯，你洁净了。其实耶稣愿意要不要用他手去摸他，要不要？不必，他一句话就可以死。但是他动了灵命的心的时候，就摸他，医治了他。耶稣所需要的工人是谁？是那些怜悯有爱的工人。当讲到爱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许多包括自己有失败的见证。那么首先讲到一个见证，是一个人怎么信主的见证。有一天我接到一个弟兄，北教会的弟兄来电话说，不是你能不能当一个吗？我说当然我能做到。他说是这样，为我一个上司，一个 boss 来传福音。我说当然可以。他说他已经天生默契，一定能帮助他。我说可以，我们约好时间，早上十点钟。那我到他的家里去的时候，这一位朋友已经在那个病人的家的门口等我。我们进去，我们做一个祷告，说主啊，我们已经来了。我们今天晚上传福音，求你帮助。这时候，这个病人姓林，林的一个，就穿着睡衣，他的身体瘦如骨柴如，也是天使的默契。我们就向他寒暄一句：“林先生，我对你这位先生要来帮你传福音。”我知道没有再多时间，我就单刀直入说。你可相信有一位神，他是台大哲学系马来西亚的侨生。他说读哲学系的时候，老师说抽屉里面有一封信，一定有人放进去的。可是那时候我还看不到，可是现在有上有三个字。这一关过去，我说人有罪，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吗？他说我是罪人。有一天他看着镜，看着镜子洗脸的时候，突然间就把自己打了一大巴掌。他说：“你这个人，瘦如骨，还在公司里面和人吵架。”他说：“这个人脾气，我实在是一个罪人，我救你。”这个就通过耶稣基督唯一的救主，你可以打开心门。那一天，他和他太太，他李谢李弟兄，我们四个人就跪在那祷告。然后他就我说：“这个祷告可能表示你自己的心意。”上帝啊，我需要。然后他就祷告了，上帝啊，我需要。他哭了。我们想当一个人传道的时候，我发现人家哭的时候怎么样？那算了吧，下次再来，不要太磨拳。不让他去哭，因为圣灵在那边工作。我在圣灵工作，他哭，我在那等他五分钟、七分钟，他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上帝啊，我需要你。我现在打开心门，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做人生的主宰。谢谢你，圣灵。